每次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主的爱中一同交通他的话语和主的自己，我们就感觉到主实在丰富。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很美的事情，在英国有两位侍奉主的弟兄，他们他们两位呢，都是认识主，并且熟悉主的话语，在侍奉中呢，对主有丰富的经历的。有一次，他们被同时邀请，在一个特会里面做讲员。那么在那个聚会中呢，下午有一段的时间是休息、自由活动。那他们两个以往呢，虽然都住在英国的伦敦那个区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那一次见到面，彼此都听说对方，认识对方，所以他们很难得就借着那个自由时间呢，他们就一起谈论他们对主的认识和经历。交通到了，从休息一直到第二堂聚会打铃了，天都黑了。他们才发现时间过去了，好像才谈了五分钟一样。但是他们因为在聚会里面负有话语服事的责任，所以他们不得不呢就分开来。但是他们事后的就彼此约好，将来到永世里，到主面前呢，他们在一起交通400年。当那个时候没有时间了，我们的主实在是丰富。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当圣灵带我们进到他话语的意义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时间不够用。感谢主给我们这两天能够这样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好吧？我们还是先读前面的三节，讲到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第一个门和在这个门里面，我们看见那一段的城墙的建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找着了，请我们同声的来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好，我们就先读这三节，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每次聚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样一位可亲可敬的主，你就将你的同在借着圣灵显明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再把晚上这一段时间我们众人都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再向我们的心说话，再用你的灵，用你的爱来感动，来滋润我们，让我们不仅喜爱你的话语，并且我们能够被带进你话语的实际。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们交通了阳门的意义。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这个阳门乃是神的儿女们在主耶稣的救赎中，我们享受了、经历了神他的爱、他的恩典，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着神的目的、为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换句话说呢，就是从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让主在我们的人生中做我们的主，让主他的目的成为我在地上做人的目的，让神的旨意 在我的身上成为我所喜爱的。这个经历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是重要的，也是蒙福的。那么我们也讲到这个羊门呢，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得着草吃，并且呢他们会听我的声音。他说我按着我羊的名字认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主认识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觉不觉得这是一件宝贵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呢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地上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带着名片。见面的时候彼此介绍呢，可以把名片递给别人。若是一个人没有名片，那他走到哪里别人都认识，那我们说这个人呢了不得。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相当的出色，或者是如果从坏的话来讲，就他太出名了啊。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神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照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个格，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他都了解，他就照着我们的个格把我们引进神那永远的旨意和目的的里面。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情啊！当我们进到神的家，神的国，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若是会听主的声音，我们成为主的羊跟随他，主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失去了我的自己，不要我们有我们的个格，主在我们的身上呢，他是照着我们的个格来引导我们，他认识我们，照着我们的名字来引导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明白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虽然众人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被摆在一起呢，却是显出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美好，并且呢，能够盛装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有些的聚会进去以后，弟兄姊妹好像大家说话都一个声调，好像穿上了一个制服一样。我有时候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呢，有点像这个电视上面的科幻影片。你看那些科幻影片呢，那些不像人的那些他们穿上那个，有的耳朵很大，有的头上皱皱的，他们没什么表情的，都是一个样子。只要是一类的，大家都一个样子。今天在神的家中呢，神的丰富是借着弟兄姊妹的个格表现出来。那个个格呢，虽然是我们，但是里面却是基督。基督的丰富啊，是要借着许许多多他的儿女们，从我们的个格中展现出来。那个格乃是经过十字架，经过主的工作。这个是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羊的门。他来引导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也看见那里记载了一件的神迹，是在羊门发生的。主耶稣呢，到了圣殿北边的羊门，那边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毕士大池周围呢，本来是很漂亮的一个风景，它有五个廊子，是所罗门王建的廊子，非常的漂亮的，像这边有很多公园那样的。但是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池子边呢却一点都不美丽。那个地方呢，躺满了坐满了各式各样有软弱有疾病有残疾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躺在他的褥子上面，这个人呢瘫痪了有38年之久。那一天主耶稣到了那里，他就直接的走到这个人面前去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他说，先生，我在这里躺了这么久，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要躺在那里的？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个池呢是神怜悯人医治人的一个方法。每次呢当这个池子里面的水 起了波纹，就是天使呢在那里搅动那个水的时候，谁第一个跳下水池啊，谁就得医治。所以这个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瘫痪的人就说呢，先生呢，我每次看见水动了，我就想要下到水池里面，但是没有人帮我把我抬下去，因为我行动不方便。等到我好不容易爬到那里的时候呢，已经有别人先下去了。他一直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怜悯。但是那一天主轻轻地对他说一句话，主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他就拿起来，欢欢喜喜的他就跟随了主。这是一个圣经上面记载的主行的一件神迹，是讲到当我们来到主耶稣跟前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主在我们的身上呢，把我们那个想要走主的道路，想要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心愿成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主以后呢，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私下的叹息，我实在很想像某某弟兄，像某某姊妹那样爱主。你看他们真是好像呢，聚会也不累服侍也不累，他们呢，而且数十年好像一天一样。为什么呢？我有心却无力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在早期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呢，常常有这种的叹息和挣扎。有的时候碰见一些事情来，我也跟主讲，我很想脱开来，但是我就是脱不开。但是我们若是经过阳门，我们懂得学会天天这样来到主的跟前，我们看见神父神的怜悯和恩典就透过主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要跟随主，要当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明白了，我们里面就有力量可以去遵行主的旨意。在好多神的儿女们身上，我看见有这样的情形。我早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到Baltimore， 我们郑荣弟兄呢以前在那里，我到 Baltimore 去服侍，那时候他不在的，那么我碰见那边一些都是初次见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我参加他们的祷告聚会是礼拜五晚上，因为呢大部分弟兄姊妹要不然就是在 Baltimore 地区之外工作，要不然就是 Hopkins 的学生，所以他们呢只有礼拜五晚上才有时间，才有这个空余的时间可以来聚会。所以他们礼拜五晚上呢，大家一下了班一放了学就到聚会的地方，大家就跪下来祷告。我那天参加他们祷告聚会完了认识了一位弟兄，现在他在波特兰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他那时候上班呢，他在一个 consulting firm 做工，上班呢是全美国到处飞的，而那个时候他有两年被 assign 在西海岸上班。他一个礼拜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工作12个小时，然后礼拜五早上呢从西海岸坐飞机回 Baltimore，一早坐飞，你要是回来东岸呢就少三个钟头因为这边比西岸早三个钟头，他少三个钟头，他一下飞机直接就开到聚会，就去参加祷告聚会。他还没回家，还没见他的妻子和孩子。我那一次问，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说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力量。他有一次在读经聚会里面，他读到希伯来书，那一天刚好他们弟兄姊妹安排他做那一个读经聚会组长，交通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要引导所有的众子和弟兄们呢一起进荣耀。忽然之间呢，主的灵摸到他，他好像他说我这个眼睛呢，心里的眼睛好像有个鳞片掉下来了，他看见我在其中了，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聚会就开始变得有味道了，见到弟兄姊妹呢，觉得亲切了， 他说还有一个点呢，我礼拜一到礼拜四啊，在西海岸工作的时候，心里面呢蛮有主的同在，就等着呢礼拜五回去。啊，回去什么呢？第一个，去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亲爱弟兄姊妹，经过羊的门，我们知道这个羊的门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自己。若是你我生命中遇见主了，你就看见我们里面有力量。啊，在圣经这个四福音书里，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他回去的时候是垂头丧气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那我们如果今天垂头丧气，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没有遇见主，我们需要有一颗心，告诉主说：“主，我要你。”啊，这是羊的门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主的时候，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啊，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啊，因为呢，主在我们里面就是遵行父旨意的那个生命和力量。那我们看见在这一段，他这个修造的哈，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建立是指的去建造，因为这个门呢被仇敌啊整个的拆毁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奉献的生活，还有亲近主、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这种生活呢，是仇敌最痛恨的。他如果要破坏的话，他就彻底的破坏。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奉着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没有亲近到主，这是什么呢？这是仇敌的破坏。好，我们守住了外面的形式，我们呢守住了外面的做法和讲论，但是里面呢没有主的同在，没有那个实际，这个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破坏。我们需要起来重建啊，在主的面前呢。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要在这个点上好好的祷告啊，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能够重建，能够恢复这样的生活啊。这个我们看见建这个门呢是大祭司和众祭司的工作。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感谢主，我们不仅在神的家中做儿女，今天我们也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祭司，做仆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每一个有了这样的实际，有了这样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他是一个活的人，是一个有功用的人，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众弟兄们、众祭司，他们就起来建立这羊门哈啊，这个他们把这个羊门呢建立了分别为圣，把它归给主。这个分别为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经历哈，这一个道路呢是和世上所有的事物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它归给神的啊，凡是经过这个的、通过这个门的呢，都是归给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们讲的更照着新约的话来讲，我们都成为主的奴仆。我不再有我自己人生的目的。我不是说呢，我现在就不做我的工作，我在社会上有职业我就不做，不是的。乃是呢，以往呢，我是为着我的职业，为着我自己，我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些事情是为着主，这个叫做经过羊门，分别为圣。我们分别为圣呢，归给神呢。他说这个门扇还有筑城墙啊，然后他到了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楼的意义哈，在这里就有一般呢。守望祷告的人，然后呢，其次是耶利哥人起来建造。可见呢，去建造城墙的人不一定都住在耶路撒冷。耶利哥呢是耶路撒冷东南边的一个大城。这个城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 约旦河哈，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耶利哥城。那么耶利哥城呢，被这个攻破了以后，神告诉约书亚说呢，永远不可建造这个城，因为这个城抵挡神，他是被咒诅的。所以住在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好像是一般本来是被咒诅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这里有一般耶利哥人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告诉我们说呢，既然用新约时代来讲，若是我们经过阳门，我们建造阳门，有阳门的经历的话，我们进到神的旨意里面，对于救恩的经历就像耶利哥人一样，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在基督徒中间呢，这个经历也是很真实的。我早期在一个地方服侍，有一些跟我同年纪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一起交通，在一起生活，大家不仅是弟兄姊妹，也成为生活中的同伴，成为好朋友。那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信主，但是我很调皮，不爱聚会，所以我母亲聚会呢，我都到教会去找我同年纪的一起出去玩。等到我大了以后我开始听福音，进到聚会里面坐下来聚会，他有一首诗歌我每次唱了心里面就不舒服。我说什么诗歌呢？他说有一首诗歌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他说我觉得这些人好奇怪，一直说自己是罪人还唱得那么高兴，唱那么大声，我根本不是罪人，为什么我唱这首诗歌？他说我坐在那里好久每次他们点这个诗歌我心里面就很矛盾。他说但是现在每次擘饼聚会我都想唱这首诗歌，每次擘饼聚会一看见饼和杯他说每次若是有弟兄姊妹选这首诗歌，我里面就喜乐得不得了。他说特别喜欢那个副歌，说这是我的自传这是我的见证，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这个是经过阳门我们发现我们经过阳门呢，主在我们生活中做主了，好像我有一点这个属灵的经历了，但是越经历主的救恩，我们就越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堪的人，一切我所有不过都是接受，是主给我的，叫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使徒保罗在这个点上，我想他的经历是丰富的。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蒙了何等样的怜悯，我原来是抵挡神的，我原来是侮慢人的，我原来呢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呢叫神为难的，但是神还拯救我，不仅拯救我还信任我，还把这么重要的责任托在我的身上。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如今呢，主把我做成恩典的标本，做成恩典的榜样，向后世人见证，连我保罗都可以蒙恩，那么你们呢，你们比我好的太多了，主的恩典更要从你身上显出来。我们常常觉得大概这个人比较容易得救，我这个人比较难，不，神爱你爱我一样的，神用保罗做了一个见证，像他这样一个麻烦的人呢，居然得救了，而且他从阳门进入，摸到了神永远的旨意，甚至被神使用来传递这个心意的一个器皿。我们看见这是耶利哥人他们起来建造一段城墙，这个城墙讲到那个对救恩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显在这一般经历的人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这个教会的侍奉和生活的里面显出来，这个叫做见证，这是对救恩的经历。然后呢，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我们底下要读到很多某某人的孙子，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的事物，因为他们被掳归回的人，有的人呢
第一代回去，可能这个殷历呢是随着以斯拉回去的，或者说在以斯拉之前回去，但是他回去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他看见有圣殿但是却没有城墙，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的敬拜侍奉呢是心里面没有安息的啊，没有保障的，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爱慕，他就把这个渴望，把这个爱慕呢传递给他的下一代。这就是殷利的儿子撒科呢，他承接了父亲的这个心智，他就起来建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着神养育儿女啊，比为着自己养育儿女要有价值。好，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哈，你们盼望你的儿女将来做什么？我的儿子就跟我讲，他说 Daddy 啊，我就知道你是要求很高的啊，这个我不管多好你都觉得不够好啊。我说这可能是我给你的印象啊。我在讲上次我跟他谈，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现在对你啊只有一个要求。他听了很有兴趣，他说爸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要求。我说我不要求你进法学院，我不要求你再去读什么特别的什么啊，我只要求你，我有一个心，我在主面前祷告啊，你能够被主得着啊。我说呢，如果你能被主得着呢，你读圣经，像你喜欢写作，像你喜欢你自己的兴趣那样，我说爸爸会晚上都会偷笑，我用英文讲 I'll tickle to death。哇，他听得很高兴。他回家了，他回去以后啊，那个时候是今年的啊，这去年的年底啊，他就回去跟妈妈讲，他说妈妈好，爸爸跟我这样讲，那我就下决心在我明年毕业以前我要把圣经好好读一遍。我下个礼拜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不是要去看他在学校读了拿了什么奖，我要去看他的圣经是不是读了。不过你看见哈，今天若是我们能够为着神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为着自己养育我们孩子，当你的孩子一起来爱主，神就纪念你。这个殷利啊，他因着他的儿子撒科去建造，所以殷利的名字也放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得了一个爱主的儿子啊，那么天上就记载一笔。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得救了以后，很多人都问呢，神记不纪念中国人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在大学时代向很多同学传福音，他们就问了：如果神是真神的话，为什么神只爱以色列人？有没有记载中国人也是神爱的呢？那时候大家就拼命找圣经啊，如果圣经里面找到有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话，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在神的心中很有价值，很有地位。后来翻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呢，从全是地级来的人呢，有一个国家的人叫做秦国的人来了，我们找到说你看看秦国一定是我们中国，这是我们一点感觉。但是若是我们的儿女爱主，或是我们爱主，主要纪念在这里哈，这个殷利的儿子撒科去修造那一段墙，圣经就把他名字记下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今天我们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将来到荣耀里面你看见啊，像我们弟兄讲的，我们要碰见许许多多我们听过但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我们要遇见许许多多呢，我们呢可能听也没听过的人，但是神却纪念他们。这个是我们讲到那个建造城墙。这是第一段，这个阳门和阳门的那一段的墙。我们再接下去读第三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五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里呢，我们可以先讲这个门，他们起来了建立鱼门。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看到这鱼门是几乎是耶路撒冷城的正北的那一个门，因为这里有一条路出去可以通往地中海，经过他们的海岸山脉就到了该撒利亚去通，那边的渔船呢，他们打上来了以后就从这条路经过这个门进到耶路撒冷。那边在圣经里面呢，鱼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先讲啊，鱼生活的环境是在海里面，在水里面。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神起来恢复这个地的时候，他第一天是把光和暗分开来，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空气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来，然后就把呢这个陆地和海洋分开来。本来呢这个地啊是神造的，是极其美好的，但是曾经被破坏，被神的那位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撒旦破坏了。所以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回来恢复的时候，他说地啊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神要把这个渊面呢，把它整个分开来，把水放到海里面去，使得陆地露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啊，这个海它讲到那个黑暗的权势，它的范围。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讲到，海虽然有它的权势呢，但是神却用软沙做界限，使那个海水呢上不来。我自己呢原来是学物理的，到了美国来以后呢，我就学了一个应用物理，叫做地球物理。那我们学到地球上面各种的物理现象，这个潮汐是一个很重要的潮汐现象。物理学今天能够去解释啊，说这个是因为这个月亮的吸引力还有太阳的吸引力，使得地球啊这个海洋上面有潮汐，所以这个海洋不会越过它的疆界。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定的一个界限，叫黑暗的权势，那个撒旦的权势呢，只能在海中。我们看见了陆地上的生物进到海里面就被它吞灭了，但是在海里面呢，神却使得鱼能够在海里面自然的生活，所以鱼呢，在圣经里面它一个属灵的意义讲到呢，有那个胜过黑暗权势的那个复活和得胜的生命。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称作呢，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赞成了基督教的道理，不是听懂了神学的这些思想我们就有生命。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因着来到他的跟前，我们从水和圣灵重生，我们得着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生命。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呢，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论得很详细。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天生的从父母亲得来的这个属人的生命，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性质叫做复活，那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性情，那个性情是神的性情，那个性情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肉身中活出来的那个性情，今天都在你我的里面。而这一个生命呢，是复活的生命，是经过死亡的考验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什么叫做复活呢？就是死被他打败了。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你的这个毒钩在哪里呢？今天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已经把死整个吞灭打败了。那么基督这样得胜的， 今天他就把他那得胜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我里面都有这个得胜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极其的宝贵。不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多的引诱，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的污秽，那么多的不公义，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这些淫乱的事物，人的怒气，人的嫉妒，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很难不受影响。好，我必须承认的，若是我活在我里面，我们就是落在这种死亡的光景里面。当一个基督徒生过气以后，我们能不能祷告啊？如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不爱主还好，一爱主呢，很奇怪的，在家庭生活里面，或者不服侍还好，如果你要服侍了，如果聚会呢，今天安排弟兄领诗歌，那么出来聚会以前呢，上车以前家里夫妻一定闹个小别扭，这个小别扭呢，叫这个丈夫到台上去，他就真是里面摸到死亡了，那个复活的能力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经过鱼门，我们要有像鱼那样的生命，虽然周遭有那种的怒气，虽然周遭有人的批评，虽然周遭有人的各式各样的那些属灵死亡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有那个得胜复活的生命，那是主耶稣住在你我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神的性情，这个生命里面带着基督做人生活过的那个性情，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出现。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看见多少蒙恩得救弟兄姊妹呢，活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呢，在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不再摸死亡了，他们能够悠然自得。我认识好多弟兄姊妹，我讲一个我们中间一个小女孩的见证，她大概两个月前受浸，她没有受浸以前呢，她父母亲非常的爱她，这个孩子也很聪明，其实也很乖巧，但是她在家里面呢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她要听见的话她都听得见，她不要听见的话，爸爸妈妈怎么在大声跟她讲她都听不见，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呢？选择性的听，对不对？ Selective hearing。他爸爸妈妈每次我们聚会，他爸爸妈妈就讲，我这个女儿真是难办的。我叫她做什么，她就是听不见。但是她要做的事情，她 make sure 你知道。你要帮她做。这是她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呢，在家庭生活里面，就是每次她父亲跟她讲什么话，她太聪明了。他很快就讲理由 talk back， 他顶嘴，这变成他的习惯。但是呢，去年很多弟兄姊妹呢为着这些孩子们祷告，那弟兄姊妹祷告，他父母亲也为他祷告，感觉呢这些孩子听福音，我们可以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基督？那么他们服侍他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就在儿童班里面一个一个的问，一个一个带他们祷告。轮到这个小女孩，她说，我当然信耶稣。你知道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对于大人的问题，他们都懂得哪些是标准答案。有时候我们问她说呢，我们问一个很简单问题，本来没有这个意思，没有属灵的任何属灵的暗示或者意义的，就问他们说，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每一个都举手，然后每一个答案都一样， Jesus is my best friend。 你知道这个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的光景，但是确实我们需要呢，在生活中来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主。所以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一段日子，就有人开始问他们，这个孩子他就开始认真，他回家就跟他爸爸妈妈谈，他说，我老师问我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受浸，他就问他爸爸妈妈 你们看我可不可以？爸爸妈妈没有回答，说你自己回去祷告。哎，他回去祷告啊，过了几个礼拜，他就在聚会里面跟服侍的年长的弟兄姊妹说，我信了耶稣，我愿意受浸。那么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完了，好，我们安排了受浸聚会。受浸聚会完了一个礼拜，他来聚会，他跟这个服侍的阿姨讲，他说我现在发现啊，信了主以后，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有另外一个感觉，好像常常跟我说话。那老师就问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受浸以后回到家里，那天我爸爸在我旁边呢，他又开始照着平常要 nag 我，要唠叨啊，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他说本来呢很想翻过头去就 talk back， 忽然之间里面一个声音有一个感觉说，不要再说话了，你去做就好了。他就站起来哈，他就照着他爸爸说的，他听见了，他照着他爸爸说，马上就把那个事情做好。他说啊，我做完以后里面呢快乐的不得了。他说我现在才发现跟我爸爸相处其实不那么难的。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叫那个鱼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啊，这个叫做鱼门，我们从这里进去。啊，我们今天夸胜的，不是因为我比较乖巧，我比较伶俐，我比较听话，不是的，乃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呢，是成为一个生命的感觉，啊，这个感觉呢，若是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就摸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真实到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用以前带领我一位年长的基督徒讲的，真实到一个地步，好像你去游泳，如果你在游泳池里面。你是在水中，对不对？你会不会感觉不到水呢？不会的，你的身体感觉到水。你现在在神的同在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你的，不仅在我的里面，也在我的周围。你感觉不到呢？我们可以经历到的，连身体都有感觉。我九岁的时候怎么会信主呢？就是我参加聚会，我记得我坐在第一排。那个讲道的人，他那一天讲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以赛亚书呢，神的渔民归回了以后要往下扎根，要往上结果。我一听这个话呢，就觉得我全身呢好像被一个电流触到了。那个时候我才九岁，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回到家呢，我就跟我母亲讲，我很喜欢去啊。神的同在是真实的，借着这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的。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生命的感觉，成为一个新的性情。若是我们顺服它，就胜过周遭环境的那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我讲说是非一定死亡，嫉妒一定死亡，闹意见一定死亡，生气一定死亡，碰到淫乱这些败坏的事物一定死亡，是不是呢？但是当我们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外面的环境，不可能去做警察管别人。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喜欢去管别人，结果自己呢一管我们就死了。但是若是我们里面摸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虽然在这海的权势里面，但是我们却是活的。这个是救恩，这是进入神永远旨意我们必须要有的经历。不然的话，神的所有的丰富在我们身上都是客观的，都是道理的。我们进入了，我们底下就开始有那个经历，那就有了城墙。这个城墙就告诉我们说，仇敌的势力碰到墙他就进不来了。我们在里面呢就得着了保护。我们看见了这个鱼哈，也讲到今天福音的工作。好，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到了加利利海边， 啊，他呼召了四个门徒，这四个门徒呢是两对兄弟，他们都是打鱼的人。啊，主呼召彼得呢，轻轻的讲一句话，彼得那时候正在撒网，啊，主就对彼得说呢，你起来跟从我。彼得立刻就丢下他的网。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主只要轻轻的说一句话，你我呢，什么都甘心乐意的。不是彼得比较好，每一个人当主向我们说你起来跟从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我们会计算的，会迟疑的。彼得那一天放下网，所以主就跟他讲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鱼门呢，把许许多多本来就是神儿女们的，但是还在世界中的人，像鱼一样带进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哪里我们经历那复活的生命，哪里这个见证就显出来，就叫人的得生命。我在侍奉主的年日中啊，有些聚会叫我很稀奇，我们没有传福音，但是有人得救，真是很奇妙。我们也没有为病祷告，但是有人得医治，这真是很奇妙。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到我们中间来，他来聚了会，聚完会就跑来走上来，他说我要信耶稣。我问他为什么要信耶稣，他是从中国北京出来的一个年轻学生，他说因为我看见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呢，是我们很羡慕却过不来的，他就这样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家庭生活里面若是没有复活的生命，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吸引。我们不是把基督教的道理告诉人说你应该这样过家庭生活，我们乃是告诉人说，若是你有基督的生命，你的家庭生活就会照着你的个格显出基督来。不是把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一个样子，乃是每一个家庭人要每一个家庭的个格。叶弟兄的家，他的孩子是叶弟兄的孩子，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叶家的孩子。罗弟兄的孩子一看就知道罗弟兄的家，但是都是基督，那是何等的美。主把他自己在这个生命里面赐给我们，这个是鱼门。当我们这样过生活的时候，教会啊，为主做的见证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我们看见起来建造的人啊，他说呢，第一个是哈西拿的子孙，他们起来建立鱼门，他们在这个点上呢有丰富的经历，在这个点上呢有认真的学习和对付。然后呢，我们看见有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然后呢有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还有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这里我们看见有的是祖父就开始有这个心意，一直到孙子呢他能够起来成全。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家庭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家庭生活我们就一点点简亲近主爱主，在生活里面的顺服主，可能我们在外面没有别人看见我们外面做什么，为主做什么，但是我们的儿女呢，因着这样的栽培啊，他们等到懂事了，他们起来爱主，他们被主得主进入神的工作，我们就被纪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何等的宝贵啊！我们看见这哈哥斯啊，我们想到天上去问问他，他一定很高兴。他说我这个跟随主爱主啊，没有白费，我的孙子跟尼西米一起去建造鱼门的那一段城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有的有的人家他们爱主，真是到了第几代呢被主兴起来被主重用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像我们去读一些人的传记，比如像这个司布真呢，他的祖父就爱主，到了司布真这一代，他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懵懵懂懂的，有一天他做信差出门呢，碰到大雪 路封住了，不能走了，就到一个乡村了，看见那里有灯，原来是个乡村教堂了，他就进去。进去那天他得救了。那天那个讲道的人，一个老先生，他也不会讲，他就读一节圣经的以赛亚书，说你们地极的人都当来啊，来看你们的主。哎，没想到这个手一举啊，他好像看见了，他看见主是为他钉十字架，这个人不仅悔改重生得救，那一天他被主翻过来。我们看见他的祖父他们那样的爱主，不是用教条来教孩子，他们是用生命，复活的生命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今天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若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表现的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我和我们当地的弟兄姊妹讲，如果有一天早上你的孩子起来发现爸爸起得比我还早，而且跪在客厅里面祷告，你想孩子那一天都轻手轻脚的去吃早饭。如果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孩子们看见了爸爸早就坐在那里，在那里读圣经了，那孩子也拿起圣经来一起读。我们不需要要求孩子们，但是孩子们他们就被带到主的同在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看见这鱼门的修造。这鱼门的修造呢，有一段呢，他说提哥雅人他们也起来修造一段。其次是提哥雅人。提哥雅这个地方啊，是在伯利恒城的这个东南边的山地。这个山地下坡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沿海。那么提哥雅呢，在圣经上它被记载啊，我们看见大卫的年间他有30个勇士，其中有一位勇士就是提哥雅的勇士。那么提哥雅还出过一个先知，阿摩斯呢是从提哥雅被主兴起来。那么他们呢，那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离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乡下地方。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像我们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有好的聚会，弟兄姊妹可以为着主的旨意大家一起来聚会，一起来侍奉，进到主的心意的里面去。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对这一方面的有爱慕也有认识，但是主却把他们摆在一个偏远的乡下的地方。但是不是他们就和主的工作无分无关呢？不是的，他们仍然可以这个和弟兄姊妹一起在那个时代为着主的见证一起起来做那恢复的工作。我自己在北美我很少跑大都市，我比较多主带我服侍都是到乡下的地方，都是到有人讲这个别人都是从飞机上面经过他们那里的，主就带我去那些地方。我有一次到 Missouri 一个乡下的地方去，那边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他们爱主服侍，好多从中国国内出来的学生学者们信了主。我到那里他们就说，不，弟兄，这些弟兄姊妹信了主一直没有受浸，我们能不能去给他施浸呢？我们就一起祷告。那天下午祷告完了，大家很喜乐，因为天气很热，大家要到河里面去受浸，所以我们就穿着拖鞋，他们弟兄姊妹也都穿着短裤我们爬山走了一段路，经过一个树林然后到了那个河边。我第一次给在河里面给人施浸，那个鱼就在我腿底下游来游去。但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受浸起来心里火热啊，真是里面满有主的生命。亲爱弟兄姊妹，提哥雅人虽然住在偏远的乡村，但他们仍然在神的旨意中有份。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呢到了听见，到了有空的时候，听见哪里有寻求明白神旨意的这些特会他们就从乡间各处去到那里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一起聚集，一起领受。这个是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可惜这个提哥雅有一些他们的贵族就不用他们的肩，不用他们的景象来承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个城墙的建造，救恩的经历 是主在我们身上托给我们的工作。这些贵族啊，就不用肩来担，他们觉得这些工作啊，有失自己的身份。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啊，只来客观的来聚聚会，听听道，啊，觉得自己很尊贵。在教会很多事情，啊，我上次来啊，罗弟兄给我看这边弟兄姊妹的服事哈，啊，虽然我都没见到大家的面，我心里很受感动。没有一个在这里聚会弟兄姊妹是贵族的，啊，大家来呢都可以卷起袖子啊，要做工的就做工哈，啊，要做菜的就做菜，啊，要刷油漆的就刷油漆，每一个人都进入侍奉。那些贵族就是我太尊贵了，所以这些事花点钱我奉献了，你们用钱去雇人来做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很可惜啊，这个提戈雅的贵族啊，他们就不肯进入这个侍奉，他们只在理论上面讲一讲。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那些不肯进入侍奉的，我们就看他是尊贵人，他是最贵族。但是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鱼门和他那一段的城墙就被恢复了。接下来啊，我们请大家再读第六节啊，一直到第十三节啊，不是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段。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苏兰修造谷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雅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好，啊，这里讲到谷门，这个谷是古老的谷。这一段修造的人就比较多，啊，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他一下，我们看到一共有十二组的人，啊，连修城啊，那个城门啊，门扇门栓以外呢，那个修城墙的都加在一起，一共是十二组的人。我们要稍微的提一下这个门它的属灵的意义。今天下午我们把那个简图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古门呢，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边，向着东北的一个出口，它一个入口啊。这个门呢，是因为在那里呢有一条古道，古老的道路哈啊，进入耶路撒冷。而这一条古道哈，为了这一条古道，他们就修了一个门，叫它做古门。我们看见呢，这条古道呢，从这个古门出去的时候，到的地方啊，要经过必经一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山，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相信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啊，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啊，耶利米书，再往后面翻一点啊。在先知书以赛亚的后面，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好，我们不行在其间。好，我们就读到刚才哈，这里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呼喊啊，一个宣告，说呢，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而且要访问古道，要找到那条古老的道路。要知道呢，那是一条善路，你们如果行走在其间呢，这样你们心里面就能够得着安息。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进入神永远的旨意的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时代是讲究科技，讲究创新，讲究知识的一个时代。当人呢在社会上面呢，你越有新的这个事物呢，我们就越被人重看。越摸到新的事物呢，人就感觉呢这个越有希望。但在属灵的事情上，有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呢，我们也会有这种的倾向。我们就想要碰见一些新的，找到出路，找到新的做法，新的说法。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被主兴起来做先知的时候，正遇见犹大国南国最后几个王的时代。他是在这个约西亚王快要崩的那最后几年呢被主兴起来，而他兴起来做先知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头几章啊，当神呼召他，他记载他那一段蒙召的经历的时候，他真是有很大的挣扎。他跟主说，我是年幼的又不会说话的，我不要去，我不能去。但主说，我一定要让你去。为什么呢？他要说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但是却是神的话。这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若是我们要说神的话，人不一定喜欢听。因为呢，那个时候耶利米生活的时代，那国家里面有许许多多人为着耶路撒冷热心呐、他们说呢，我们要死守耶路撒冷，仇敌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所以就很多先知也就附和这些君王说话，说呢，如果这个埃及人来打你，如果这个巴比伦来打你，神一定祝福你，一定，我们一定得胜，一定保全。先知耶利米说，我从神那里得着的不是这个话。你们要出去投降，因为我们的祖宗得罪了耶和华神，因为我们拜了偶像，到今天仍然没有除尽。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极其的难以接受的。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去找办法了，不要去找新的路了，不要去找新的帮助了，你们应该停下来站住。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若是想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想要进入那个永远旨意的丰富，我们要认识这条古道，要进这个古门。我们讲这个古道如果它是从哥哥他通进去的，那就很清楚明白。今天神对于人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外，神就不说什么别的，因为神的答案呢是完全有用的。这就是保罗面对哥林多弟兄姊妹的答案。哥林多教会呢充满了难处，充满了彼此的不信任，充满了彼此的竞争充满了彼此的这个批评还有论断。他们有家庭的问题，有这个淫乱的问题，他们有多柄的不能够等待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么保罗对他们说，我到你们中间，我是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但 但是我的回答案里面，你们真正听懂的话，听清楚的话，只有一句话，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古道。先知耶利米传递神的话说，你们要站住。站住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跑来跑去，不要急急忙忙的去问别人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那里很有效，人很多，我们来跟你们学一学，开个 workshop。今年很多聚会喜欢开 workshop， 就是把一些我们成功的经验告诉你们。那么你们回去 copy 呢，你们也可以成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需要站住。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外面跑来跑去，参加这个听那个去讲这个啊。但是我们一上 internet， 我们全世界都跑。对不对？我看见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得救了就会上 internet， 结果跑了几个礼拜下来了，原来一点点的信心都没有了。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他说我怎么办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需要站住。站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停下来，不要用人的聪明，不要去羡慕外面的光景，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我们来寻访那一条古道。有一首诗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他说故我宝贵那古老的十字架，我喜欢来到他的面前，我要好好的来注视，我要好好的来仰望，因为今生我能够靠他得救，将来我要靠他到主的面前换公义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路，可能我们都听见，我们也会说，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经历。一个真正要经历的人，我们需要先站住，然后还要来查访，就是要请教别人，然后呢，我们还要来寻找。我们知道他是善道，他是古道，我们呢就行在其中。若是我们真是这样摸到了，我们必定进入安息，心里面呢，无论任何的环境，我们里面有享受，有安息。这个古道呢也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最原初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为什么称作永远呢？就告诉我们说，在没有时间以前就在神的心中了。所以英国一位侍奉主的弟兄他讲圣经里面最新的启示就是最古老的启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这句话。今天很多人想要在教会的这个圣经的真理里面再讲一点新东西出来，结果弄出来的是人的心理学，今天社会上面各种的管理的办法，而不是真正的圣灵所使用的那个兵器。我们需要认识古道，最新的启示亮光往往在圣经里面，那是最古老最原初神心中的心思和意念。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呢，我们有追求，我们有认识，我们开始呢在城墙救恩的经历上又有一段的美丽的经历，这一段就很长了。所以有十二组人在那里，他们去建造这个古门带来的这一段的城墙。我们看见第一段呢，建造是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共同来修造古门。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古门呢虽然被破坏，但是还没有被破坏的彻底。所以呢我们只要修造。这十字架的意念呢一直是历世历代神儿女们呢还没有完全失落的。虽然在天主教的时代呢被天主教整个把圣经的真理封住了，人摸不到了，但是仍然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持守在这个点上，他们是这样安息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这里也是两家的人呢，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他们共同 来修造苦门。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美的原则。当我们为着神的旨意一起起来侍奉的时候，这个共同啊，这个配搭的原则是很宝贵的。好，我们读旧约圣经啊，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启示出会幕的建造的时候，这会幕要站起来变成一个立体的哈，我们看见呢，它需要有竖板，需要有那个银座。但是他讲到这个竖板的时候啊，它的高度是完全的，是十轴。但是它的宽度呢是不完全的，是一轴半。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板子呢是不完全的。两个板子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为三轴了，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数字。今天呢，在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和见证的上面啊，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是在共同的原则上。特别是十字架的经历。我在这里分享一点点。今天中午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交通了一点。我今年二月份去台湾参加在远东的侍奉特会，在那里听见蓝培德弟兄讲一个点呢，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响应啊，有会心的微笑啊。他讲啊，他说主呼召门徒们说，你们要起来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应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主耶稣是怎么被钉十字架的呢？他在那铺华石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巡抚厅的外面被审判，被鞭打，被鞭打完了以后就被戏弄，戏弄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沉重的十字架木架就摆在主的肩上，就要主自己背着，从耶路撒冷城中间啊，就往东北方这个古门那个方向走，出那个古门呢，就走古道啊，到哥哥他。主没有自己定自己的十字架，主只是甘心情愿把他的命舍下来，他没有定他自己十字架，他只是甘心情愿把自己交给别人。所以到了那个哥哥他的地方呢，他们就吩咐他把十字木架放下来，他就甘心情愿躺上去。那么罗马的兵丁就把他钉死。那么主告诉所有要跟随他的门徒们说，我们只需要，你不需要钉死你的自己。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宗教就告诉我说呢，你要用各种的方法修行来钉死，来压制自己，来杀死自己，是不是呢？所以佛教呢说我们要禁欲，有的人呢用各种的仪式。我看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实在是得着了一个自由啊，我们不活在这些规条仪文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外面看起来没有那些宗教徒来的虔诚。我有一次啊，出去服侍，经过这个美国南部，在 Phoenix 转机啊，在那个凤凰城转机，在机场有三个多钟头，我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那边呢，这个休息，也读读圣经。结果过不久呢，就看见一个年轻人，不是美国本地人，但是长得非常的体面，非常的斯文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年轻人，他提一个公事包一样的这个包包哈。他也到我那个角落来看，没有什么人，就只有我们坐在那里。他就到那边哈，他从那个包包打开那个包包，拿出一个罗盘来，他就对好方向，然后拿出一个垫子来放到那里，然后他就呢把这个罗盘呢顺着这个垫子，顺着那个罗盘的方向对好的方向，然后他把他鞋子脱下来，很恭敬啊。我一直在旁边呢，这个仔细的观察他。我想我们基督徒祷告啊聚会有时候还没有他恭敬，我看很多神的儿女们一来啊，脚就这么一翘啊，坐在那里啊，躺在那里听。主也很恩待我们，主一样的感动我们。哇，他这个年轻人啊非常的恭敬，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他打着领带的，把衣服折好放在一边的椅子上，然后把这个鞋子脱下来，他就跪在那个垫子上面对好那个方向，这个一拜两拜五体投地啊， 啊，你知道五体啊，两个脚，两个膝盖，两个手哈、啊，然后头五体投地，哇，这么15分钟啊！你想想看，这是一种的宗教生活，啊，把自己的欲望，把自己这些克制住，啊，免得他这个出来，他随随便便，这个是宗教。但是基督徒今天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心说，主啊，这些我需要对付。比如说我对人呢，当听见别人称赞，当着我的面称赞另外一个人，我心里酸酸的，我就知道这个不对，对不对？那我说呢，主啊，这个不好，求你帮我对付，这个叫做舍己。你肯舍己，你只要背着那个十字架就好了。你背着他呢，就有人知道你是背十字架，他主就会打发他来，安排他来呢，把你钉死。所以做丈夫的呢，说不定你太太就把你钉死了。做儿女的呢，说不定你爸爸妈妈把你钉死了。那么做弟兄姊妹的呢，到教会来了，主就负责一个跟你最亲近的弟兄把你钉死了。那你要感谢赞美主，为着弟兄感谢，这个叫做共同修造。亲爱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啊，这样子修造的时候，那个门出现了，神的儿女们呢，别人看见，哦，原来基督徒的改变是这样子的。他们本来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他们本来之间有很多的啊，这个不能够在一起相合的。现在呢，因着这个古门出现，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不是说呢，跟我不同呢，我就斗他。那么把他斗倒了以后呢，他离开了我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的不同，有的人呢是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有的人是非常理性的，也有的人呢是非常的这个热情的，有的人动作是快得不得了的，你话还没出完，他讲完了，事已经做完了。有的人慢吞吞的，你讲了 三个月，他好像还没听见。但是经过这个古门的时候，我们被摆在一起，这就是这里我们看见有这么大一段的修造，有好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在这个点上有美丽的经历，成为那一个见证，成为整个教会的保护，啊，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好，这个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比所带的儿子尼苏兰，他们一起把这个城门建好了，共同的修造。其次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其次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有人起来接续，啊，一个时代，下一个时代啊，有人接续一个时间啊，一段时间，下一段时间又有人接续。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就是这样往前去，啊，那是极其的美丽的。这个起来接续的呢，基遍人米拉提。我们知道基遍人呢，他们的祖先原来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这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本来是迦南地的西魏人，但是呢，他们一听见神带领以色列人呢过了约旦河，他们怎样的把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攻取了，怎样得着了山地的这些其他的族，他们呢就来求和，他们用诡计，他们穿着破鞋子，穿着破衣服，带着发了霉的饼啊，就到了以色列的营中来见约书亚。说我们呢是远方的人，听说呢你们的神呢为你们行了大事，所以我们特地来跟你们呢和好。约书亚没有，那时候他没有打听呢，啊，他就相信了他们。那么等到事后才发现他们就住在他们的隔邻呢，所以呢就使他们成为为以色列人呢服苦的挑水和劈柴的人。所以基遍人呢本来在血统上面是和救恩无份无关的，但没想到我们看见被掳归回的有基遍人，我们看见这叫做神的爱，神的怜悯。 本来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真的跟主无分无关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怎样，我个人的个性啊，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火爆的，脾气很大，湖南人的大概是从小吃太多辣椒了，所以碰到事情来了也是很急的。所以我姊妹常常讲，你一讲话都是 conclusion， 从来没有给别人转圜可以这个谈一谈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的，这种个性的人。所以早期啊，我虽然得救了，但是到初中高中的年代，因为不读圣经也没有聚会，根本不明白真理，就用自己很多的理性的个人的这个自以为是的观念来批判属灵的事情。到了一个地步啊，有的时候我还跟基督徒辩论，我想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蒙恩得救呢？主爱我们，基甸人就是这样，主爱他们，所以他们呢尝到了主的爱，他们愿意起来走这条古道和古门，他们就起来修造这一段的城墙。基甸人米拉提，这特别提出他的名字，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一方面的经历，他在这一方面的心智是丰富的，是清楚的。然后有米伦人雅顿，然后呢底下讲有一般的基甸人，前面那个米拉提呢好像是基甸人的领袖啊，然后还有一般的基甸人呢，他们一起来修建。然后这个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这个是更偏远在北方的啊，这个米斯巴呢在是属于大河西，不是属于犹大省，另外一省的这个总督管的人，他们也到耶路撒冷来啊，也来修造这个城墙。其次啊，他讲有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还有坐香的哈拿尼亚，他们起来修造这一段的墙。我们想哈，这个银匠啊，跟这个坐香的，他们做的工呢都是细工，是做细活的，他们手都是很巧的。我有机会有时候跟一些做医生的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交，有一次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在国内天津是这个脑神经外科 neurosurgeon， 他告诉我说啊，我的手啊是要维持他的敏感度，所以他说对不起，我跟你握手的时候我不敢用力了，他说就我们轻轻握一下，他说这个手啊要很敏锐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专门这个肾脏移植的，他也是，他的手是非常的细的。但你看啊，这个做银匠的，他们做的装饰品啊，这个都是很细致的，做香的啊，那个也是很精致的工作的，但他们也起来去挑石头啊，去弄这个啊，这个这些粗重的工作，他们为着神的见证放下自己身份。在教会的历史中啊，有许多人他们本来在社会上在世界中啊是非常高贵细致的人，比如说有一位宣教士，西方的一个英国的弟兄叫做 Livingstone， 一般翻译叫做李文斯顿，他是被称作非洲之父。他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一个巴哈管风琴的音乐的权威，在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一讲到这个巴哈管风琴的演奏和诠释，非李文斯顿莫属。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在主的爱的感动底下，他离开了那种优越的生活环境，去到非洲蛮荒的地方，一去就是一生之久，为着神的福音，为着神的国度，他摆下来。结果他在那里的服侍啊，把那一整片地方整个带到主的面前去。另外一个弟兄呢，这个叫做斯达德 ，C.T. Stubb， 在有一本书叫做《剑桥七杰》里面呢，有这个弟兄的名字。他在中国呢，曾经服侍过十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因着在印度经营生意，赚了很多的钱，回到这个英国去，家庭呢非常的富裕。他的家住宅哈，有点像英国的皇宫一样，是 castle 来的。而他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他的父亲过世留下的一个遗嘱说，当我儿子结婚那一天呢，把我的遗嘱向他宣布。那天宣布的时候，他的父亲留下了25万英镑金镑的这个现金给他。那个25万在他那个年代，我曾经算过，是一个现在美国两星将军800年的工资。你看看他多有钱。但是这样一个弟兄，他一看到这个，他说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他说这一半应该是我的妻子，因为我父亲要我结婚的时候才领这个钱，那就意思说有一半应该是我的妻子，至于我那一半都是属神的。他就把它完全，他就祷告主，这个钱该去哪里，这个钱该去哪里，全部把它送光。他就把自己奉献出来，参加了戴德森弟兄的内地会。他就去了中国，在中国十年，他到中国他第一次开始经历主听祷告，他开始经历主是他的力量，他开始经历主是他的保护，是他的盾牌。然后他到印度又去服侍了一段时间，回到英国他再祷告主啊，下一站我该去哪里，主说你去非洲。他就去了这个现在叫做比属刚果，叫 Belgian Congo， 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他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黑人呢是吃人的，黑人吃人族的。那么他到那里把他一生埋在那里，一直到75岁被主接回家。他不仅呢使得那个部落整个信了主，第二次他求主改变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虽然他们不吃人了，但他们多欺制。斯达的弟兄怎么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只好到主面前去祷告，天天的祷告。到最后啊，那个酋长起来说，我第一个放弃我所有其他妻子的这个，让他们自由。好，我们看见，所以后头来呢，这个比利时的政府啊，封斯达德弟兄啊，成为他们政府的一个爵士。这些人呢，本来都是非常细致的人啊，他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啊，是剑桥那个板球队的队长，他是全英国呢每一场得分最高打击王。但是呢他到了非洲啊，我们看见我有他的传记，前面一张的照片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那个房子，真是像白金汉王宫一样。然后第二张照片是他非洲他在那里住的一个小小的茅棚，他连床都没有，就是一个躺椅。你看啊，这些的弟兄们，他们在生活的里面，在自己人生中，在侍奉的里面，走这条古老的道路，经过这个古老的门。这是讲到这些银匠作香的。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的，某某人，有的人啊，有一点点学位出来就要告诉人家说我是某某博士啊。我碰过一个弟兄啊，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传福音啊，请了一个讲员，这外地来的讲员啊，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这个讲员很客气，就问他说啊，请问你在哪里做事？他说我是 PhD。 结果过不久呢，这个人又问他说，请问你在哪里做事？其实他就在大学教书嘛，他说我是 PhD。 我坐在旁边觉得很奇怪，怎么搞得他听不懂别人的问题呢？这不是听不懂，因为他心里面被那个东西占据了。今天我们要很小心了，走古道的人呢，不会这样子的，他的心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他就是有他也不会说的。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班银匠，有一班做香的，他们都是本来都是最亲近神的人，因为以色列人不拜偶像的，他们不用装饰品的，这个银呢都是为了圣殿的工作才做的，那个做香的是为着圣殿的香的，但是他们呢却起来建造神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些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经历，这个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教会历史中啊，有多少爱神的人呢？如果在世界上他们真的是可以成为赫赫有名的人，但是他们甘愿为着神成为默默无名的人。我讲一个这个我现在开始用的英文圣经是达比的，我早期是用这个 Scofield， 后来用 New American Standard， 因为我那时候试着想读达比圣经实在太吃力了，一直到我过了快要50岁的时候，主感动我现在开始读得懂达比的圣经。我也请教好多美国弟兄，他们说达比圣经不读三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你真的读懂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文字真是准确，不仅准确简洁，不仅简洁并且丰富。那么达比弟兄呢，他早期他在英国呢，他是受律师训练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精密的。那么他后来他放下这个律师的这个工作，被主得着呢，他就去准备呢进修啊，做国教的牧师的。你知道英国呢，他们的教会是属于国家的，教会的元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他们的这个王子啊，离婚是件大事，因为离了婚就不能做教会的元首了，就不能当国王了。所以戴安娜这个 Princess Diana 才会这么轰动。那么他们的所有在国教里面服侍的这些牧师都是政府的官员，有很高的俸禄，而且在社会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他本来放下律师就准备做这个的，但是他再读圣经，他看见了神对教会的旨意，他就放下这一切。他一生呢写的关于圣经的各样的著述，有人讲编成目录就是一本厚厚的书，而且他的著作里面呢，那个文字真是里面有深刻丰富的意义。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有一天他站在伦敦火车站那个时代广场那个 Times Square 那里，他就站在那里休息在看这个熙来攘往的人，就有人呢以为他是个乞丐，就丢了两个先令给他，他们不知道站在那里那个是大名鼎鼎的 J.N. Darby。 亲爱弟兄姊妹，这些弟兄们他们是走主的道路，他们认识古道，他们不在乎人对他的这个称赞，他在乎的是那位天天注视他的主。今天在教会里面，若是我们肯这样走，那个见证才可能出现，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过是和所有其他，我们还比不上佛教的人来的热心呢。你再会做工，你有慈济那么会做工吗？我有一次去新加坡，聚完会了以后，我就去这个牛车水，新加坡的这个中国城去逛一逛。到那边没有看见教会，倒看见慈济的办事处，门开得很大。哇，那他们对于社会啊，对于这还他们现在也教导人生活，也教导人做这个家庭，他们也很注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主对于我们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只用他儿子做答案。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若是我们真摸到了这条路，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里面要得安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至少在我身上主怜悯我，让我摸到一点。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安息是何等的真实。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啊，谁能动摇你的安息呢？今天世界上发生这件事，发生那件事，人就这样子摇那样的摆啊，这件事我们就要评论评论，那件事我们就要反应反应。但是今天认识神古道的人呢，谁能动摇他的安息呢？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呢，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不仅那些被记载下来的，许许多多可能我们根本听都没有听过的啊，他们摸到了以后，他们经历那个安息，在大患难的里面，他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有出人意外的力量和能力啊，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看见啊，这一段银匠和作香的他们就修坚，就告诉我们说，那一道墙啊本来就有了，但他们再把它加强了。有的地方甚至做了一个补充的说明，说呢，他们本来有一道的，现在再加一道，变成双层的这个墙，修坚呢，直到宽墙，那个地方变得宽广。在诗篇66篇呢，大卫作诗，他讲，他说：“神啊，你试验我们，你借着各样的环境试验我们。”他说了一句话，怎么试验呢？他说：“你使人呢坐车压我们的头，你带我们经过水，又经过火，结果呢，却领我们到宽广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认识那条古道、十字架道路的人，迟早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宽广的人，我们。经过的呢，那个压力啊，你想车压我们的头啊，那不是这个头都破了，对不对？命都没有了，但是他却复活了，经历主复活的能力，经过水又经过火，我们看见我们中国人描写这个痛苦啊，苦难叫做什么？水深火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为着神的旨意啊，经历一些环境，真的是。有时候经历一些环境，这个人的不信任，人的猜疑啊，那种冷淡啊，那真是好像经过水一样。有的时候碰见人的这个批评啊，误会攻击啊，那真是像经过火一样。经过的时候我们很难受，对不对？但是我们走在其中，走在这条古道中间，走出来的时候到了宽墙，到了宽广之地。有人讲这个宽呢，就是四面你看呢都有空间，那多好哈！另外一面就四面呢，不论什么事情临到我，我都用基督的十字架来反应。当我这样反应的时候，我们里面呢享受神圣的同在和安息。接下来他讲，其次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这管理也就是做官了，而且不是小官了，是这个管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一半，用今天来讲至少是副市长，这个跟另外一个人呢，一人管一半是做官的，但是他做官的他也把放下他自己的这个尊严，他一起来修造。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人呢真的我们知道主是什么样的人都爱救我们。有的人呢像很斯文的像大学教授。也有的人呢是很会治理的，他们是做官的。我自己早期在台湾呢听见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弟兄他是台湾那个时候空军总司令，四星上将，空军总司令，但是他蒙恩得救了，每个组织都来聚会来拨饼，那么他都找到聚会里面各样的侍奉他都参与，这个
有一次啊，弟兄们安排他在门口做招待，他就很早就到了，先把聚会的诗歌摆好，椅子擦干净，然后就站在门口，弟兄姊妹来一个一个亲切的去问候握手，带他们入座。普通弟兄姊妹不知道他的身份，大家就很舒畅的接受他的服侍。结果有一走过了一下，来了一个空军的一个军官，这个空军军官呢走来要聚会啊，一看这个跟他握手的是他们办公室天天挂着那个总司令的像，这个人就站在面前，他看着吓了一跳，立刻立正跟他敬礼，我总司令好。这个弟兄啊，乌弟兄，他说不，在这里我是乌弟兄，不是总司令。他说不要敬礼，不要去，不要立正，赶快进去聚会。就带着他进去。我们看见这种啊，就像这个治理耶路撒冷的，他来在那里服侍。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世界的东西进来，结果教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世界。唯有经过这个古道，才有这个墙。我们看见世界就被摆在外面。我们在这里都是弟兄，都是姊妹。我们感谢主，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殿中，我们都是祭司，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站在同一个地位上面。其次啊，是哈鲁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子，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房屋呢就在城墙的边上，是最容易受仇敌的侵袭和搅扰的。但是他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呢，他的房屋就得着保护了。这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肯为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把我们家庭生活摆在神旨意的里面，我们的家就得着保护，我们的儿女就得着保护。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其大的福分。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真的是他们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没有一点呢这个好像是来聚会是聚会，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另外一种的生活。我们的家就是聚会，我们聚会和家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得着极其大的保护，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在教会侍奉里面，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亲身的体会这件事情。我在幼年时期，我跟我的哥哥，因为我父亲他工作的缘故不在家，我母亲就带我们去信主。我父亲不信主，而且非常反对。等到我的弟弟10岁左右，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我父亲的工作调回了，调回这个来，他可以每天回家。那我父亲呢，不准我母亲聚会，不准我们聚会，我弟弟就没有聚会。好多年，一直到他初中，我父亲信主了，许可他聚会，他不想聚会。等到他青少年一直到大，因为不认，他虽然小时候也信了主，但是没有在那一段时期受到保护，所以他后面的人生呢就被世界所霸占，这个后来造成呢我父母亲晚年一个很大的祷告的一个功课。那我们讲，今天若是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和家的关系，我们对着自己的家修造一段，那是何等样的福气。我们接下去再看底下，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也修造一段，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且修造炉楼。这个炉楼是一座很特别的楼，是一个焚烧的地方。我想在旧式的建筑里面，城墙或者公共建筑都有，像我小的时候读书的那个学校，它有围墙的，在最围墙的后面是田野的那个角落上面有一个炉子，是水泥造的焚化炉。每天呢，我们这些值日生呢， 把教室里面的垃圾扫了就要抬到那个地方去，学校有一个专门的人在那里把那个烧了。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经历在我们身上了，要把那些凡是不出于神的，不属于神的，通通都要焚烧。所以有一首诗歌讲，他说耶稣你的全圣的爱今天已经浇灌我心，他第二节说，他说但愿圣火今天在我里面烧开，把我一切的悲情下品都把它烧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古道古门在我们身上所得着，我们所得着一段属灵的经历。接下来他讲到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这也是一个治理的官，他没有儿子，但是所有的女儿们呢跟着父亲一起来修造。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无论是上一代的或者下一代的，我们都可以进到神永远的旨意。在这个旨意里面呢，我们得着救恩丰富的经历，我们人生呢也得着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愿你把爱你的旨意爱你的家的心赏赐给我们。主啊，正如同当日你怎样把那爱耶路撒冷和爱那一般被掳归回儿女们的心赐给尼希米一样，主啊，我们实在是蒙了浩大救恩的人。主啊，我们盼望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仅是我们听见的道理和知识，我们何等盼望主啊，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年日里，我们能够对救恩有丰富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把尼希米的见证放在我们的中间，愿你怎样感动尼希米和他的同伴，也如同也今天也感动我们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也能进入神永远的旨意，也能经历丰富的救恩，好叫我们的人生得回那个永远的价值。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将你话语的交通赐给我们，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